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又是周末了，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今天就先来谈一下504节的内容。朋友的问题，我想以后再慢慢来回答好了。我们上次是讨论到早期课第九册的504节，我们讨论到一个胎儿在出生的时候怎么样去熟悉自己的生活环境。一个小小的胎儿，只是一到三个月大的胎儿，就能够熟悉家里的一切的环境，能够了解自己家里家族方面的在心灵上的亲密关系，可以透过自己的细胞结构，然后激发母体的细胞结构来看现在家庭的实际的状况，能够看得到外面的环境。一般我们听人家讲说，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先要有一些胎教，我想应该不只有是胎教而已。事实上，孩子不但知道物质世界的家里的所有的事情，还知道物质世界外的其他次元以及过去的关系之类的东西，甚至于了解到自己家里的动物跟植物的状况，甚至也可以跟家里的动物或植物沟通，这个都超乎我们想象很远。各位朋友，如果你去跟一些没有学过身心灵或者是赛斯思想的人，你要告诉他说，孩子并不是没有选择的由父母诞生出来的，而事实上是孩子选择了父母，你的朋友一定会笑你说，哦，你大概是坚果蛋糕那一类的。我们一般讲坚果蛋糕，就是这个人大概疯了，或者叫水果蛋糕。美国人在形容一个人发疯了，就说他很 nuts， 用坚果这个字来形容一个人疯了。一旦我们了解原来我们的孩子是婴儿选择父母，当然父母也是同意才会让这样的婴儿诞生在自己的家庭。从这些迹象，各位更能够了解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过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们不满意现在的现状，似乎要想尽办法怎么样去珍惜，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状况才有可能改变。但是如果按照我们最近所谈的内容，各位就了解到，其实在初始的时候反而我们是在最强的状态。我昨天的贴文也大概提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孩子的身体来看，假如不是很特殊的情况，一般正常的孩子，孩子的身体状况一定是比大人好得很多。各位一定记得，你年轻的时候皮肤是非常非常的幼嫩，而且是非常的光鲜亮丽，不只是皮肤充满了弹性，绝对没有什么三高啊、高血压、肾脏病啊那类的东西。一般说起来的话，除非这个人格有特殊的目的，要不然的话是在婴儿的时期身体的状况是最好的，而且婴儿的活动力、婴儿的精力通常也会比大人要好很多。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一定可以推想到，不只是只有身体的状况比大人要好，其实在能量上、在觉知上、在跟内在的联系上都会比大人要好很多。所以从身体的方式再推测的话，我们可以了解到，假如我们像婴儿一样完完全全回到我们的内在的那个意识包裹的时候，其实在精神的层面，我们的精神的 DNA， 我们的精神身体也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所以从身心这两方面去推测的话，我们甚至也可以断言说，在一个人最初始的时候，他是最跟内在的情绪能量最符合的时候。我这样讲的主要意思是在提醒各位一件事情，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用自我去操控的。会不会也是因为我们用自我操控，所以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的精神状况、我们的创造的能力因此受到了打折？ 既然一个人的人生蓝图是由他自己所设定的，是由内在所认可的，是一切万有的渴望，一切万有的需要，以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那么我们选择的父母当然是最适合我们的父母，我们选择的人生当然是最适合我们的人生。我们说的人生蓝图，基本上如果你能够按照人生蓝图的话，就如同你的身体可以维持到刚刚出生的时候的那个健壮的状态，以及最优质的身体。以这种推论方式的话，各位可以想象到，如果我们真的根据我们内在的自发性，我们如果真的根据我们延伸的那个情绪能量在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基本上你不会产生强烈的冲突，也一定是会比较快乐的。今天刚好跟我们洛杉矶读书会里面的一位好朋友在谈到他的学习的心得，他也提了一些他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为实相是最大的，一旦发生了，一旦已经呈现出来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话，那是最大的实相，你不可能跟这样的实相去抗衡，也不可能去否认已经发生的实相。这位朋友告诉我说，通常像这种情况的话，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完完全全接受，而继续发生任何的其他事情，因为他是接受的状况之下，所以他转移焦点的速度就会变得很快。一旦移到另外一个现象的时候，他不会去眷恋前面已经发生过什么事，而一直想把前面的那个焦点要保持在自己的身上无法晃掉。至于我觉得对学赛斯的朋友来讲的话，我想我们比较不容易了解的就是有关于情绪方面的问题。情绪能量是电磁能量单位，我们的情绪能量当然涉及到我们的信念，是因为我们有那样的情绪能量，所以我们也会产生类似那样的信念方式。可是如果用自我去控制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所产生出来的情绪能量，自我的情绪能量跟我们自己在婴儿时期所自己设定的那些情绪能量的色调，如果产生不同的时候，就会产生冲突。一旦产生冲突，那么摩擦一定会生热，一定会产生极大的痛苦。所以我们误以为自我所感觉到的那个情绪就是赛斯所说的情绪能量，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赛斯所说的情绪能量是一个人的本色，是他的自发性，是他的本质，是他的天性，他的天命，他自己设定的人生蓝图。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甚至于在早期课的时候，赛斯经常要我们做心理时间练习，要让我们去感觉到我们自己的感觉基调。既然有一个痛，有一个音色，我们换一层基调或许不是那么样的适当，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色调，有一个自己的音色，就好像在弹钢琴一样，每个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音色。我们比较重要的是去了解我们真正自己的音色是什么。一旦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音色的时候，只要不跟我们自己的本色相对抗相冲突的话，那就不会产生很大的情绪上的波动。了解自己的本色会非常困难吗？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们习惯伪装，我们习惯看别人怎么看我们。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有意识的告诉自己的，以及我们无意识中所害怕的，跟无意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三者之间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跟随着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性，跟随由衷的想法的话，赛斯在有一段学习班的课程当中曾经对真的 ESP 的同学罗恩说，道德决策一直都是有的，但是要用自发性，要用创造力跟发展性来做道德的决策，而不是好跟坏这样的一个道德决策。而如果用自发性，用创造性跟发展性来做自己的决策的话， 也就是你想做什么事，如果是根据你内在所涌现出来的想法，就尽可能的去做。赛斯跟鲁恩讲说，如果我有这样的能力的话，我一定会这样做。然后他跟鲁恩讲说，我把你的下辈子放在一个位置上，让你去回答跟你的脑袋思考的方式完全一模一样的人的问题，你就会懂我现在在说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在物质实相上，所以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会以我们在婴儿时期自己所设的这些蓝图来思考，我们考虑的是社会的价值，我们考虑的是是非善恶的观念，我们考虑的是群体式的观念。但如果罗恩是处在一个不同的位置，像塞斯一样的位置的话，罗恩会知道他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他真的由内在想做什么事情的话，他只要有能力，他就要好好的去用自己的创造力、自己的发展性跟自己的自发性来做自己的人生的道德决策。所以我觉得去了解为什么婴儿在一到三个月的时候要想尽所有的办法运用整个宇宙的能量，完全没有被限制的情况之下去设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已经设定好的人生目标当然是最好的人生目标，而所拥有的能量当然是最强的能量，连身体的设计也是最符合这些心理蓝图要执行、要发展、要创造跟要跟随自己的自发性的最好的方式。所以各位朋友不要怀疑，因为即使赛斯对这些 ESP 的同学也是不断的耳提面命告诉他们说，你真正要做的是由你内在希望你做的，你只要跟随那个力量去发展、去创造，就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决策。而我们试图用自我想尽办法去修改、去扭正、去逃避，那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这种方式的话，个人的情绪状态、个人的信念一定跟我们内在的情绪能量跟内在的信念是会产生冲突的。一旦产生冲突之后，也就会消减我们的能量，并且会产生更大的问题。我刚才谈的这一节，我也可以附在今天的课程后面给大家当参考，因为我觉得这一节真的是蛮精彩的。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有关于怎么样去做道德的决策，也可以参考道瑞前一本的第172则。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他们在谈同样的事情，他们所立论的方式是一样的立论方式。不过道瑞前一本的第172则是蛮长的，这样好了，我截一段放在今天的课程后面给大家一起参考。我们上次谈到504节的时候是谈到这个地方，赛斯从谈婴儿，然后接着才会去谈情绪能量跟电磁能量，而且情绪能量跟电磁能量是跟我们的感官以及超感官都有非常大的相关性。在谈这一节之前，我们上次也提到赛斯也给罗有关于郑跟罗两个人的私人资料，但是在临界信息这两页是删除掉了，那我们就从私人资料之后再继续来讨论好了。罗在这边做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今晚早些时候我曾对真提到，我对赛斯数年前的声明，所有的超感官都有电磁的基础，一直觉得很有兴趣。我对此很好奇，因为我们曾看到书上说，没有一样研究曾查出有任何磁类的电磁关系。那为什么赛斯会说超感官的觉知会跟电磁是有关系的？所以他现在问赛斯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而赛斯却把这件事情跟婴儿的资料跟胎儿的资料结合在一起。我想经过前面的介绍，各位也就知道为什么赛斯会把胎儿跟电磁能量的这个部分会合在一起来讲。 赛斯在这里说，我情愿把这事跟我们对胎儿的资料结合在一起，那样我们可以同时讨论两者。赛斯说，可以说有目前超越过你们仪器的电池架构，电池能量是肢解的基本媒介，这我们前面讲过了。在你们来说，电池能量有非常短暂的生命，我们在上次的课程提到电池能量的一些基本的特色，当然第一个一定是肢解的基本媒介，第二个呢就是大小的不同，这我们前面都说过了，第三呢就是几个电池能量是可以结合，或者是许多电池能量也可以结合，第四的话就是电池能量不是在空中移动，而是利用空间来移动，这期间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电池能量不一定要利用空间来移动，但是它却可以利用空间来移动。我们来了解一下赛斯在讲的这个不同在哪里，也就是它可以不在空间里头，不受空间的影响，不一定我们在空间当中能够觉察到这些电池能量。就好比各位的手机，可能你打出去，对方可以收到你手机的信号，可是你却没有办法看到手机的信号。而我们说的电池能量，甚至可以不在空间里面，可以不在物质世界当中，它超越物质世界，所以不受物质世界的控制跟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物质宇宙是一个投射的现象，是因为最主要的这个电池能量并不受空间的影响，所以在这里才会说电池能量不是在空间中移动，因为它根本可以不在空间里头，可是它却利用空间来移动。换言之，是以投射的方式，电池能量可以直接投射到物质的实相当中。跟我们的身体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如果要到哪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在空间里面去移动，就如同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是在梦中在移动，可是梦中的移动并不影响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虽然在做梦，但不受梦中的空间的影响。当然对我们的梦来讲的话，自我的部分是一种我们的身体和意识的投射。在这里我只是利用这样的情况来说明各位比较了解为什么电磁能量不是在空间移动，而是利用空间来移动。很像我们在看电影，在电影里面这个人要走到另外一边的话，他必须要在荧幕当中去移动，可是投射的那个影片并不在荧幕里面，可是影片却可以投射到荧幕上，让我们看到人物或任何东西的移动，所以它不是在荧幕中移动，而是利用荧幕来移动。那么既然电磁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那么它当然不在物质宇宙里头，只是以电磁能量或情绪能量来投射物质的世界，这个是第四个特质。第五个特质是它涉及的温度的品质，它的英文是 thermal qualities， 同时也涉及了相吸与相斥的定律。而且我们的情绪能量或电磁能量在通过空气的时候是把空气充电，因为把空气充电而吸引其他的情绪能量或电磁能量。这些简述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已经大概提到了，所以这些情绪能量或电磁能量并不是静定的，是有行动，是一个动态的，像细胞一样是在我们体内，不是静定的那样。虽然我们看细胞是静定的，可是细胞一点都不静定。我们知道细胞是由原子电子所建构而成，而原子电子的速度是如光一样的快速在飞奔的。再一个法则就是这些情绪能量单位是没有家的，也就是不需要有任何的归属感，跟任何其他的人在一起就是其他的样子出现。情绪能量是一个类似像原子电子方面的组合，有时候组成这种形式，有时候组成另外一种形式，所以它没有归属感。再来就是它们因应情感的强度而增加，这我们之前提过很多次了。再来就是电磁能量或情绪能量是 情感能量所采取的一种形式，所以电磁能量事实上就是情感能量。他们遵守自己的相吸跟相斥的法则。那么既然电磁能量是情感能量所采取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台湾有一些政治家绘制了核能的发电，然后采取好像是用其他的发电，有人是在酸这些政治家说，那难道用爱发电吗？那么现在按照赛斯的说法的话，是真的可以用爱来发电的，只是所发的电跟我们在物质世界所用的电是不一样的电而已。赛斯继续说，你明白即使是一个磁铁也会以它的纤维来吸引，因而这些电磁能量会吸引跟它们同类而形成一个模式。再来一个特性，就是电磁能量是可觉知的形式出现的，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它是知觉的媒介。所以如果我们把知觉的媒介当作是第一个特质的话，那么这个12个特质就不需要再重新计算了。如果没有去计算第一个的话，那么在这里就是第12个特质可以以知觉的形式出现。再来就是细胞对光回应，不只是因为这是事情的法则，而是因为想觉知光的情感上的欲望在那边。各位一定熟悉光电是一体的，所谓的光电效应。而在我们这个物质层，我们能够感受最极限就是光，所以爱因斯坦才会说，当你的速度快于光的时候，你的时空就可以逆转了。所以我们想觉知光的情感上的欲望，也就是我们想觉知物质层上的情感上的欲望。所以我们的细胞因为想觉知在物质界的情感上的欲望，所以我们的细胞会对光反应，而那欲望以这些电磁的形式出现在这另外的层面。细胞既然是由情感上的欲望而存在，那么情感上的欲望就是情绪能量单位，而情绪能量单位是在电性的那一边，那么情绪能量单位会投射到物质世界。这里所说的出现在另外的层面，当然指的是我们的物质的这个层面，意思是我们的细胞会对光反应，这个反应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物质层面有情感上的欲望，因为有情感上的欲望，所以产生情绪能量单位，情绪能量单位变成电磁能量单位，是可以不在这个时空当中，却可以利用时空来移动。而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它会充电空气，而这些电磁能量就会引起光感，光的感觉。最后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这些情绪能量单位或电磁能量单位是自由奔驰的，这些情绪能量单位是可以在正常的知觉中或我们所谓的超感官的知觉中自由的流动的。这里所谓的自由奔驰，就有一点像量子理论所说的量子纠缠。既然是自由奔驰，所以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也就是当你有一个情绪能量的产生之后，你可以借着你的情绪能量上从辟漏下黄泉，可以在这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去搜寻这个情绪能量所吸引或所对应的对象。也因为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它会出现在超感官的觉知当中跟正常的觉知当中，所以这一点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它是自由奔驰，它没有受到时空的限制，所以才会有超感官。所以的超感官就是根本跟时空没有关系，超感官通常指的是千里眼或者是心电感应，而这个千里眼跟心电感应对我们以线性的物质的人们来说，是会受到地域的影响，会受到时空的影响。而因为这是电磁能量单位，它是自由奔驰的，它对物质的层面会引起光的反应，所以它才会出现在我们的超感官觉知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所提到的情绪能量是感知的介质。所以各位可以从这13个 不同的特质当中去了解我们所说的电磁能量单位或者是情绪能量单位，因此我们才会了解为什么情绪能量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也因此可以了解为什么婴儿在刚出生的时候必须要去收集，必须要去确定自己的情绪能量单位，因为设定的情绪能量单位就可以从物质层面之外以对光的情感来投射物质的实际生活。也可以从这一点各位可以了解到赛斯是多么的不同于真的思维方式，这根本不是我们人类能够思考到的范围。各位去看看这里的逻辑性，看到为什么情绪能量单位跟婴儿必须要扯在一起，为什么赛斯在谈情绪能量单位的时候必须要从婴儿的出生开始谈起，这之间的相互关系，除非我们了解这13个特质，而这个13个特质并不是任何的科学家可以指得出来的。所以赛斯在这里说，我在稍后的课程中会再讨论他们的基本本质，我喜欢把这跟胎儿连在一起来讲，因为胎儿跟觉知的机制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电磁能量单位或情绪能量单位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跟我们的知觉机制是有关系的，而我们如果能够知觉到什么才会引起我们对这个知觉有所反应。谈到知觉的话，一定会谈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道德的决策，也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认为怎样才是对的，或者是怎么样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却忘记不管是对也好错也好都是能量的不同面向而已。我们在使用能量，当然在使用的时候就算是不好的那一面或者是负面的那一面，它也是能够造成好的那一面的相反的推动力量。这也就是我想把学习班的那一个课程的内容附在今天的课程之后让大家参考的原因。因为使用能量一定涉及到我们的思维观念，没有一个相反的力量的话，你怎么样去使用另外一种力量？你要使用光明，那必须有一个黑暗来衬托，你要认为什么是好的，那必然有一个坏的在后面，而事实上好坏之间是很难区别的。比方说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好的，可是你处罚对方做这样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用的方法却是对方所用的方法。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我们觉得杀人不好，我们觉得杀人是不对的事情，而当我们在处罚杀人的人的时候，我们用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杀人啊。那既然杀人不好，为什么我们自己要用杀人的方式来处罚杀人呢？我们觉得这个人做什么事情是做错的，而我们立刻的反应就是想处罚对方，而当我们处罚对方的时候，其实我们难道就做对了吗？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黏搭搭的，有的时候我们去参考我们在使用的方法，当我们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回到自发性，或我们要怎么去扭正我们的人生，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陷入了我刚才讲的那个陷阱。谈到这里的时候，罗说那下次再谈也没有关系，所以赛斯在这里最后做一个结语，他说并非你们不能设计知觉这些单位的仪器，你们的科学家只是问错了问题，而没有想到这种自由奔驰的架构。其实我们现在的科学家已经慢慢了解到这个自由奔驰的架构，也就是霍金所说的因陀罗网，或者是量子力学家所说的量子纠缠。对我们现代人来讲的话，我们对前向摄影也非常的了解，也就是任何的觉知单位是可以觉知到这个世界所有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受到任何时空的限制。而如果你能够觉知到这个世界的所有事情，所以你只要发出你的情绪能量单位，那一定在这个宇宙间会找到它的对应物。不管空间有多远，我们一定会以相吸的方式来吸引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并不设限于任何的时间跟空间。 而排斥的道理跟相吸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以相吸跟相斥让事情成真的这种现象，它是由情绪能量单位所造成的，不是透过空间来移动，而是在空间之外就可以移动了。到这里我们已经把504节的摘要已经介绍完毕了，我们并没有按照第九册的504节的内容来介绍，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再讨论到504节的时候，我会仔细的把还没有讨论的部分再拿出来讨论。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停在这里为止。再次的祝各位周末愉快，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ESP 1971年5月25日星期二，你们以物质为导向，所以一直觉得善良必定在物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邪恶必定也在其中，因此你为自己划分了天堂和地狱，或多或少这样的观念早已经存在你们的历史中。现在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正如我所解释的，彻底的善恶概念本身是非常扭曲的。当你觉得善与恶是不同的两回事，两者既对立又分离，那么你就会自动在你的思想、感受和想象中把它们分开。这么一来，你就不能了解到你所谓的邪恶是为了善良而作用，或者两者都是能量的一部分，而你在此生或是之后都在用能量来形成你的实相。无法了解到这些，是因为你以物质的方式来看待善与恶的影响。在摆脱自己的这种心理之前，在你的感受、观念和自己的虚构故事中，善与恶是对立的。罗恩 J， 为了好事而作恶是否合理？在你这个问题的条件下，答案是否定的。罗恩，换句话说，在这个实相中面临这种情况下的决定，难道只能是建设性的、良善的，或是破坏性的、恶的？仅限于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情况下，从更大的角度来看，没有所谓的破坏性。而你的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的逻辑并不一致。如果你收到讲义以后先看一下，就会知道我的意思。你在问问题之前，并没有先想过已经有的答案。在想问题之前，请先考虑已有的答案。罗恩，是的，但我不一定同意你答案的逻辑。我不需要你同意我的逻辑，我需要你知道自己逻辑中的错误，这必须靠你自己而不是我。等一下，部分原因在于，在你理解我已经给你的答案之前，就先提出问题。好好去读讲义，找出我已经给你的答案，然后再提出问题。罗恩，我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读完文件也会问的。你说我的问题只有在我说的那个情况下有意义，那么在你的实相中如何看待善与恶呢？其实 其实并不存在破坏，也没有所谓邪恶。但是如果你相信它们存在，那么就必须有与你的信念相应的作为。比如你相信杀死一个人是永远摧毁他的意识，那就不能杀人。用你们的话来说，这是邪恶。罗恩，好吧，希特勒本可以用这种理由消灭900万犹太人。他的确可以。罗恩，那么我不得不反对你，我认为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还是存在着破坏，也就是邪恶。我知道你会这么想，你在这个实相中，当你活在其中，就必然会如此应对。罗恩，对于存在下一个存在层面的人来说，是否存在道德决策？道德决策一直都有，要用自发性、创造力和发展性来做道德决策。罗恩，你在道德决策中选择了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我已经讲了，刚才那个答案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罗恩，用你的话说，就你想做的事而言，这将是最有创意的。我们要忽略你句子的最后部分，并同意前面的部分。如果我有这样的能力，一定会这么做。在你的下辈子，把你放在一个位置上，让你来回答跟你脑子思考方式完全一样的人的问题。对布莱迪，现在今晚在这里，我们以创造性的爱与智慧，自发并且有创意的与别人互动，这是你们该学习并做到的。罗恩，我觉得我已经跟你取得很好的联系。的确是，但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你缺乏与环境中的其他人来往所需的直觉性融洽关系，要用感觉跟他们接触，而不是用试探性的话语来当幌子做借口。罗恩，我不一定用现在和你打交道的方式跟物质界的人相处。你应该学着这么做。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对西欧多尔，你那边很平静安详，并且我很高兴你也为我们的朋友布莱迪心中带来这份祥和。你们俩做得很好。休息之后，对罗恩，来，我鼓励你继续说，这不但对你、对班级有好处，对佛洛伦斯来说更是，因为你提出他已经在思考的问题，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他突然不好意思提出来。现在，继续。罗恩，我是说，在伟大的善良基础上，所有的邪恶都是不正当的。这就是我说过的，在你的实相中是如此，但是你并没有听我的答案。你去阅读讲义，它说明得很清楚，在你的实相中，采取合适的立场是必要的，必须坚持下去。先不需要去顾虑这个立场只适用于你的系统中。罗恩，会有下面这种情形吗？来自另一个实相的灵体干预这个实相，而我们认为这种干预具破坏性，但 这个灵体却说是创造。不会。停了一下，我不喜欢你的说法，任何此类的干预只会是曾具有肉体的人格所造成的。正如上周提到的那样，宗教事件中的坏人是富有创造力的人物，但是他会是你们的历史人物，而不是在夜晚出现的幽灵，不会有灵体在你耳边悄悄说那些邪恶的事。罗恩，没有任何存在来干预吗？不会是像你说的那样。罗恩，但是有一种说法，我们全都是表演自己内心戏的灵魂，这个灵魂是不是有某种含义？有些时候，但只是偶尔，我觉得你慢慢懂了。在休息时，罗恩与布拉迪讨论了善恶和两者的力量。不，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外力令你作恶。很遗憾，你所认为的善与恶都在于你，不能把在地球上到处都有的破坏归咎于邪恶的力量。再说一次，善与恶都是你的问题，没有上帝或魔鬼把他们加诸于你，除了自己之外，不该怪罪别人。另一方面，对于季节和白痴花，看着乔儿 H， 你们要感谢自己，因为你正在学习如何利用创造性能量，而你也是这份能量的一部分。事实上，你们相当孤立，因此无法造成太大的伤害，所以你认为你做的坏事其实是幻觉，你认为自己残杀了数百万人，其实并没有杀死任何人。创造力总是会战胜你和你的价值观。那些在战争中丧生的人会在下一次回过头来反战。希望你们能从中自学一些教训。如果你们摧毁地球，还有其他的星球给你们，而那些被摧毁的星球并没有被摧毁，他们在一个训练的系统里，从长远来看，从你们的角度来讲，错误全都不算数。但是此时你们会觉得真的做错了。
第174篇，时机，兰慕莎和赛斯已改变。约翰说，今天我们有来自菲奥娜的一些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意识到那些在死亡地带停留很长一段时间的个体电荷开始逐渐消失，或者说不管怎样，这些个体都需要一个肉体结构才能重新返回继续演化。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我相信萨冷国王和祭司麦基喜德、大天使萨南达等，他们就是死亡地带的存有，但他们似乎能够从这个地带出现那么长的时间，并且他们看似把自己维持在那种状态，或者是否是他们轮流的实相存在呢？不管怎样，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的轮流实相都是肉体实相。你们知道我的大致意思吗？道瑞说，那些在死亡地带的个体要返回进入一个肉体躯体的原因，就是他们在死亡地带失去了维持自己为身体的能力，并且他们在没有某种身体的情况下 出于对没有升级的恐惧而无法继续。现在你们必须意识到的是，我们已经谈到，当进入死亡地带的时候，你们会放弃你的精力，因为你们有罪等等，你们已经习惯于请求宽恕一切，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困扰。你们看到不想要的这一切，说，好吧，我为此感到羞愧，并且我希望我没有那样做，所以你们要求得到宽恕。现在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你们坐下来分析一下，如果你们说这是可怕令人厌恶的罪责的话，你们还能够从这样的经历中学到什么呢？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们在这里是为了经历，你们为什么一开始就这样做呢？因为你们想通过那种经历而学习，所以你要做什么？你们畏缩在一个角落并请求赦免罪责，因为你成了一个坏人，所以你永远不会停下来并意识到，你们过去曾经的经历能够告诉你很多事情。那些坐下来分析一种情况的人，以及已经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做他们做过的事情的人，会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他们不会再拥有那种类型的经历，因为他们已经从中得到了学习。那些请求必须赦免自己的罪责，并请求其他人宽恕的人，会发现，那些特定的教训在不断以不同方式重复它本身，直到你们得到为你们提供的资讯之前，不会有人为你做任何事情，因为你想要，所以你已经把它完成。你会说，好吧，我不想要。你不想要是因为你是处在一个肉体结构中，但你更大的那个部分在说要学习。那个更大的部分要学习多少东西，然后才有了你们所说的悲惨经历呢？如果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信念系统，那么除非你去做什么事情，否则你不会改变信念系统。要分析，要从中进行学习。你们认为经历只是作为好的事情，如果一切都按照你们的方式进行，你们将如何学习？在哪里学习？它不在那里，你们不断需要反向推动，这就是你们为什么在肉体中的理由，这就是你们在学习经历，从中得到学习。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当你进入死亡地带的时候，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你要找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想从他那里得到宽恕的人。你的信念系统会告诉你，去看一看你们命名的耶稣、佛陀、穆罕默德，无论你们想要的什么神，这就是你们要看到的东西，因为你们的信念系统说，这是你要去看的东西。你们跪倒在地上，敬拜他们，说，带走我的罪。而在你与什么能量结构之间的交换，就是与获得的能量互动。这些个体，你们听说过许多次，你们也在灵性社区中听到很多。这些个体来到这里聚会，就是把你们的能量吸收出去，你也很可能听到过许多许多次。那么，如果他们能够在肉体中的这里做这些事情的话，他们为什么不会在死亡地带中做同样的事情呢？然后你说，好吧，大天使和祭司，以及所有这些神，肯定不会把我的能量从我身上夺走。如果你把能量给他们，他们就会把能量从你身上带走，你才是那个给予能量的人。如果你在一个房间里，并且你知道有人在吸收你的能量，你为什么要允许呢？你不能制止他们，是你的信念如此。一个强大的个体，一个自己了解自己的人，可以走进那个房间 而不会有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知道他们自己的人具有如此强大的能量场，所以没有任何事情和任何人影响他。一个强大的个体就是不会受到其他能量影响的个体，因为没有好能量和坏能量这样的东西。能量就是能量，并且随着你在肉体结构中与能量的互动，你得到的就是你期待的东西。如果你期望感受到坏能量，并且感觉到坏能量对你有害，这正是你将要经历的事情。一个强大的个体可能会感到散乱的，但不会把它标记为好坏的能量。你们都是强大又强大的个体，但你们不会意识到能量来自哪里。你们的能量来自知道你是谁，你们从他们面对的经历进行学习，并且你想要把任何东西放弃，那就不要说什么人把它从你那里拿走，因为这样的事情无法做到，它只是被给予，如果你不再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们再次从死亡地带返回到你们所说的肉体中的时候，你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因为你已经把全部放弃，你已经把你的所有精力放弃。但他们很坏，好吧，谁说他们不好？这是你对自己行为的辨别，因为你没有从你的经历中学到东西。